北魏的祖先出自皇帝轩辕氏，皇帝的儿子叫昌邑，昌邑的小儿子受封于北方，那里有一座大鲜卑山，因此以山名为号。此后世代担任部落首领，统治幽都以北的广漠原野，以畜牧迁徙，涉猎为业，风俗淳朴，教化简易，没有文字，只用刻木结绳记事。远近时事，人们相互传授，如同史官的记录。皇帝因土得称王，北方风俗称土为托，称后为拔，因此以此为姓氏。他的后代史君在尧帝时任职，曾将女拔驱逐到弱水，北方人依赖他的功勋，顺帝任命他为田祖。历经三代到秦、汉、勋玉、咸允、山戎、匈奴之类，历代在中原作乱，而史君的后代不与南方华夏交往，因此在史籍中无记载。积累六七十代，道成皇帝明髦即位，统领36国99个大姓，威震北方。成帝去世，桀皇帝代继位。桀帝去世，庄皇帝官继位。庄帝去世，明皇帝楼继位。明帝去世，安皇帝越继位。安帝去世，宣皇帝推嬴继位。宣帝南迁到大泽，方圆千余里，那里土地昏暗潮湿，计划再向南迁徙，没来得及实行就去世了。景皇帝立继位。景帝去世，元皇帝嗣继位。元帝去世，和皇帝嗣继位。和帝去世，定皇帝姬继位。定帝去世，西皇帝盖继位。西帝去世，威皇帝快继位。威帝去世，献皇帝陵继位。当时有神人说，此地荒凉偏远，应迁都建城。献帝年老，便将帝位传给圣武皇帝，命令向南迁移。山谷高深，历经九难八阻，于是打算停下。有神兽，象马，叫声像牛，引导多年才走出，开始居住在匈奴故地。其迁徙策略多出自宣、献二帝，所以当时人都称他们为推嬴，大概是俗语中钻研的意思。圣武皇帝明杰坟曾在山泽中打猎，忽然看见有车从天而降，到达后见一美女自称天女，受命与她结为夫妻。次日天女请求返回，约定一年后此时此地再见，说完告别。到约定日期，帝来到先前打猎处，果然见到天女，将所生男孩交给帝，说这是您的儿子，应当世代为帝王。说完离去。这就是始祖神元皇帝。所以当时有谚语说，桀汾皇帝无父家，立威皇帝无舅家。帝去世，神元皇帝继位。神元皇帝名立威，元年岁在庚子。此前西部部落入侵，依附于梅禄回部大人窦兵。神元有雄杰的气度，后来与窦兵攻打西部，窦兵兵败，丢失马匹步行逃跑，神元将自己所乘的骏马给他。窦兵回去后寻找马主人，帝隐瞒不说。窦兵后来知道，大为吃惊，打算分一半国土献给帝，帝不接受，于是进献自己的爱女。窦兵仍想报恩，便顺从帝的意愿，将部众北迁到长川居住。过了几年，旧部的人都来归附。到窦兵临终时，告诫两个儿子，要他们谨慎侍奉神元。他的儿子不听从，反而图谋反叛，帝将他们召来杀死，全部吞并了他们的部众。各部大人都服从，有弓弩手20余万。39年迁到定襄的盛月。四月祭天，各部军长都来祝祭，只有白部大人观望不来。帝征讨并杀了他，远近肃然。帝于是告知各位大人，谋划与魏和亲。42年派儿子文帝到魏，同时观察风土人情。这一年是魏景元2年。文帝名沙漠汉，以国太子的身份留在洛阳。后来文帝因神元年事已高，请求回国。晋武帝被礼护送。56年文帝又到晋，当年冬回国。晋征北将军魏冠认为文帝雄毅，担心成为后患，请求扣留不遣返。又请求用金锦贿赂国中的大人，使他们制造矛盾。58年才遣送文帝回国。神元派各部大人到阴馆迎接文帝。酒酣时，文帝仰视飞鸟，用弹丸将其打落。当时国中风俗没有弹弓，众人大惊，互相说太子衣着同南方华夏一样，还有骑术超绝众人。如果继承国统， 改变旧俗，我等必然不得志。于是谋划危害地，并先驰马返回，说太子拉空弓就能射落飞鸟，似乎得到了晋人的艺术。自从帝在晋国后，各位儿子得宠，神元颇受迷惑，听到各位大人的请求，于是说应当立即除掉他。于是各位大人驰马到塞南，假传命令杀害了帝。同年神元身体不适，乌丸王库贤亲近擅权，他先前接受了魏冠的贿赂，想阻挠各部，于是在庭中磨砺斧钺，说皇上恨你们进谗言杀了太子，打算把各位大人的长子都抓来杀掉。大人们都相信了，各自四散逃走。神元不久去世，总共在位58年，享年104岁。道武即位后尊为始祖，儿子张皇帝西禄继位，当时各部离叛。帝在位9年去世，弟弟平皇帝绰继位，7年去世。文帝的小儿子思皇帝继位，思皇帝名福，政治崇尚宽简，百姓怀福，1年后去世。神元的儿子昭帝入关继位。帝元年将国家分为三部，一部居住在上古以北，如原以西，东面与宇文部接壤，由帝自己统领；一部居住在代郡的参河碑北，由文帝的长子桓帝名伊牙统领；一部居住在定襄的圣月旧城，由桓帝的弟弟穆帝伊卢统领。自神元以来，与晋和好。这一年，穆帝开始出兵州，将杂湖北迁到云中、五原、朔方，又西渡黄河，攻打匈奴、乌丸各部。从信城以北80里到长城垣，加道立碑，与晋分界。2年，安葬文帝及皇后封氏。当初私帝想改葬，未果而去世，到这时完成了先前的心愿。3年，桓帝穿越沙漠北巡，趁机向西攻略各国，共历时5年，各部降服的有30余国。桓帝英杰魁梧，马不能承受，常乘坐鞍车，驾大牛，牛角能容一担。帝增重蛊毒，呕吐的地方生出榆树，参河碑的土中本无榆树，所以当时人感到奇异。10年，匈奴别种刘元海在离石反晋，自称汉王。滨州刺史司马腾来请求援兵，桓帝与帝大举发兵相助，在西河、上党大破刘元海军。桓帝与司马腾在汾东结盟后返回，于是派辅相魏雄、段凡在参河碑西垒石建亭，立碑以记其事。11年，晋授与桓帝大单于金印子寿。这一年桓帝去世。桓帝统领部落共11年。后来定襄侯魏操在大韩城立碑，以颂扬其功德。儿子普根戴立。13年，昭帝去世。穆帝于是总设三部，统一政权。帝天资英武，勇略过人。元年，刘元海建越称帝，自称大汉。3年，晋滨州刺史刘琨派儿子刘尊为人质，请求援兵。帝派弟弟平文皇帝帮助刘琨，击败白布大人，接着攻打铁浮刘武。晋怀帝晋封帝为大单于，封代公。帝认为封邑离国中太远，向刘琨请求据住行北的土地。刘琨大喜，便将马邑、殷管、楼凡、樊志、郭武县的人民迁到行南，另建城邑，将全部土地献出。东接代郡，西连西河，朔方数百里。帝于是迁徙10万家来充实那里。6年，筑圣乐城作为北都，修缮旧平城作为南都。帝登上平城西山，观看地势，于是再向南百里，在三垒水之阳的黄瓜堆筑新平城，晋人称之为小平城。派儿子六修镇守，统领南部。8年，晋闵帝晋封帝为代王，设置官署，以代长山二郡为食邑。此前国俗宽简，到这时严明刑法，各部中很多人因违命获罪，凡是迟到的，整个部落都被处死，有时有全家相携一起赴死所。别人问去哪里，回答说要受死刑，其威严如此。9年，帝召六修，六修不来，帝发怒，讨伐失利，于是去世。普根此前守卫边境，闻难后来攻灭六修。普根即位1个多月去世。普根的儿子刚出生，桓帝后立之，又去世。私帝的儿子平文皇帝继位。平文皇帝名玉律， 资质雄壮，很有威略。元年，遂在丁丑。二年，刘武占据朔方，来侵犯西部，帝大败之。向西兼并乌孙故地，向东吞并兀吉以西，弓马之士将近百万。这一年，晋元帝在江南即位，刘曜建越称帝。帝听说晋敏帝被刘曜杀害，回头对大臣说，如今中原无主，上天大概是在资助我吧。刘曜派使者请求和好，帝不接纳。三年，石勒自称赵王，派使者请求和好，愿结为兄弟，帝斩杀其使者以断绝关系。五年，晋元帝派使者韩畅加封爵位服务，帝拒绝。蒋习武氏有平定南下的志向，桓帝后因帝得重心，恐怕不利于自己的儿子，杀害了帝，于是帝去世，死去的大人有数十人。天兴初年，追尊为太祖。桓帝的次子惠帝贺怒继位，以五年为元年，帝位亲政事，太后临朝，派使者与石勒通和，当时人称其为女国使。四年，帝开始临朝，因各部人情未尽顺从，于是在东木根山筑城，迁都于此。五年，帝去世，弟弟杨帝和那继位，以五年为元年。三年，石勒派石继龙侵犯边境部落，帝防御不利，迁到大宁。当时平文帝的长子列帝居住在舅父的贺兰部，帝派使者去接他，贺兰部率矮头保护不遣送。帝发怒，召集宇文部合力攻打矮头，宇文部众战败，帝返回大宁。五年，帝外出居住在宇文部，贺兰及各部落大人共同拥立列帝。列皇帝名义怀，以五年为元年。石勒派使者求和，帝派弟弟昭成帝到襄国，迁徙了五千余家。七年，矮头不敬臣职，帝召来杀之，国人又生二心。于是杨帝从宇文部返回进入，各部大人又尊奉他。杨帝以列帝七年为后元年。当时列帝外出居住在邺。三年，石继龙将列帝送回大宁。国内六千余家部落叛离，杨帝外出居住在慕容部。列帝再次即位，以杨帝三年为后元年。筑圣乐城，在旧城东南十里。一年后去世。弟弟昭成皇帝继位。昭成皇帝名实义坚，是平文皇帝的次子。出生时就奇伟，宽仁大度。身长八尺，高鼻龙颜，头发直立垂地，躺下时乳头垂到席上。列帝临终时一命迎立帝，说立此人则社稷才能安定。所以帝的弟弟孤亲自到邺地迎接，与帝一同返回。建国元年十一月，帝再繁至北即位，时年十九岁。二年春，开始设置百官，分掌各项职务。东自会末，西至破落那，没有不归附的。五月，在参合碑朝见各位大人，商议定都三垒元川，连日不能决断，于是听从太后的计策而停止，娶慕容晃的妹妹为皇后。三年春，迁都到云中的圣乐宫。四年，在旧城南八里筑圣乐城。皇后慕容氏去世。十月，刘武侵犯西部边境，帝派军大败之。刘武死后，儿子兀桓季历开始来归顺，帝将女儿嫁给他。七年二月，派大人长孙志到合龙迎娶皇后慕容氏。慕容晃将女儿送到边境。七月，慕容晃派使者来聘问，请求交婚。帝同意，将列帝的女儿嫁给他。十四年，帝因中原纷乱，准备亲率六军乘十世之乱平定中原。各位大人劝谏，于是停止。十八年，太后王氏去世。十九年正月，刘武桓死，其弟鄂头季历暗中谋反。二十一年，鄂头部中很多人叛离，他恐惧而向东逃走，渡河到一半石兵陷落。后来部众全部归附其兄的儿子西务齐。当初鄂头反叛时，西务齐兄弟十二人在帝身边，帝将他们全部遣送回去，想使他们自相猜疑分离。到这时，西务齐夺取了他的部众，鄂头走投无路而投降，帝待他如初。二十二年春，帝东巡桑前川。四月，西务齐死，帝位臣继立。二十三年六月，皇后慕容氏去世。七月，魏臣来参加葬礼，趁机求婚，帝同意。 25年，地南巡君子京。28年正月，魏臣谋反，东渡黄河。帝讨伐他，魏臣恐惧，逃走。30年十月，皇帝征讨魏臣。当时黄河的冰还没有结好，皇帝就用苇绳拴住流冰。不久冰就合拢了，于是把苇草铺在冰上，冰和草冻结在一起，像浮桥一样，大军顺利渡河。魏臣和他的宗族向西逃跑，皇帝收服了他的部落才返回。34年春天，长孙京谋反被处死。长孙京反叛时拔刀冲向御座，太子拓跋石抵挡他，肋部受伤，五月去世。后来追封谥号，这就是献明皇帝。七月，皇孙拓跋圭出生，大赦天下。39年，苻坚派他的大司马符洛率领20万人马以及他的将领朱仝、张豪、邓羌等从多条道路前来侵犯，朝廷军队作战不利。皇帝当时身体不适，于是率领国民躲避到阴山北面。高车各部族全部反叛，从四面劫掠，无法放牧，又渡过沙漠南下。苻坚的军队逐渐撤退，皇帝才返回。12月到达云中。过了12天，皇子拓跋石军作乱。皇帝突然去世，时年57岁。道武帝即位后尊奉他为高祖。皇帝性情宽厚。当时国内缺少丝织品，代国人许谦偷了2匹绢，看守的人报告了皇帝。皇帝隐瞒了这件事，对燕凤说，我不忍心看到许谦的脸，你不要泄露出去。许谦或许会因为羞愧而自杀，为了财物羞辱世人是不对的。皇帝曾经攻打西部的叛贼，被刘建射中眼睛。叛贼被打败后，大臣们抓住了射箭的人，各自拿着锥刀想把他割碎。皇帝说，个人为自己的主人效力有什么罪呢？他的仁厚宽恕就像这样。太祖道武皇帝明惠圭是昭成皇帝的嫡孙，献明皇帝的儿子。母亲是献明贺皇后，当初因为迁徙在云泽游玩，睡觉时梦见太阳从屋子里出来，醒来后看见光亮从窗户一直连接到天上，忽然有所感应。在建国34年七月七日，在参河碑北面生下皇帝，那天夜里又有光亮。昭成皇帝非常高兴，群臣庆贺，大赦天下，祭告祖宗。保姆因为皇帝的身体比平常的婴儿重一倍，私下感到奇怪。第二年，在包裹胎衣的坑里长出了榆树，后来形成了树林。皇帝幼年时就能说话，眼睛有光芒，额头宽阔，耳朵很大。6岁时昭成皇帝去世，苻坚派将领前来侵扰，要把他迁到长安，依靠燕凤才得以幸免。苻坚的军队撤回后，国家部众离散。苻坚让刘库仁、刘卫臣分别管理国家事务。南部大人长孙嵩和袁他等人率领就部众向南投靠刘库仁，皇帝于是转到独孤部。元年，把昭成皇帝安葬在金陵，建造棺椁的木屑都长成了树林。皇帝虽然年幼，但聪慧不凡。刘库仁常对他的儿子说，皇帝有高于天下的志向，一定会复兴大业。7年十月，晋朝在淮南击败苻坚，慕容文等人杀了刘库仁，他的弟弟刘卷代理管理部落。8年，慕容晃的弟弟慕容冲建越称帝，姚常自称大单于，万年秦王。慕容垂建越称燕王。9年，刘库仁的儿子刘显杀了刘卷，取而代之，并图谋反叛。商人王霸知道了这件事，在人群中踩皇帝的脚，皇帝于是骑马赶回。当时袁大人梁盆的儿子梁六卷是刘显的谋主，全不知道他的计划，秘密派部人慕崇骑马报告。皇帝于是暗中结交旧臣长孙坚、袁他等人，趁机前往贺兰部。那天刘显果然派人来杀皇帝，没有赶上。记载在献明太后传中。这一年，启父国人私自署任秦州、河州二州牧大单于。姚常杀了苻坚，苻坚的儿子苻丕在晋阳建越即皇帝位。登国元年春正月戊申，皇帝即代王位，在南郊祭天，建立年号，在牛川举行大会，又任命长孙嵩为南部大人，叔孙普落为北部大人。这个月，慕容垂在中山建越即皇帝位，国号燕。2月，前往定襄的盛月让部众休息，督促农耕。慕容冲被他的部下杀死。 下四月改称魏王。五月，姚苌在长安建乐即皇帝位，国号大秦。秋八月，刘显派弟弟刘抗尼到慕容永那里迎接皇帝的叔父拓跋枯多，并派兵跟随前来进逼南部边境。皇帝的近臣于环等人和各部大人谋划响应他，事情泄露，杀了五个主谋，其余的人都不问罪。皇帝担心内乱，于是向北越过阴山，前往贺兰部，凭借山势固守，派行人安童、长孙贺向慕容垂求援。慕容垂派他的儿子慕容贺林率领军队跟随安童前来，军队还没到，而敌军已经逼近。于是北部大人叔孙普洛等13人以及各乌丸部落逃奔刘卫城。皇帝从弩山前往牛川，驻扎在盐水，向南出代谷，在高柳与慕容贺林会合，大败拓跋枯多，全部收服了他的部众。冬十月，伏丕被晋江冯该杀死，慕容永在长子建乐即皇帝位。十一月，伏登在陇东建乐即皇帝位。十二月，慕容垂派使者送来西单于应寿，封皇帝为上古王，皇帝没有接受。二年夏五月，派安童向慕容垂征兵，慕容垂派儿子慕容贺林率领部众来会合。六月，皇帝亲自征讨刘显，刘显逃奔慕容永，皇帝全部收服了他的部落。冬十二月，巡视松漠，返回牛川。三年夏五月癸亥，向北征讨库莫西，大败他们。六月，乞伏国人去世，他的弟弟乞伏前归季历，私自署任河南王。秋七月，库莫西部帅聚集逃散部众，夜间侵犯行宫，皇帝派骑兵追击讨伐，全部消灭了他们。八月，派九员公拓跋仪出使慕容垂。冬十月，慕容垂派使者朝贡。四年春正月甲寅，袭击高车各部落。二月癸巳，到达女水，讨伐赤兔林部，都大败了他们。这个月，吕光自称三河王。下五月，派陈留公拓跋虔出使慕容垂。冬十月，慕容垂派使者朝贡。五年春三月甲申，向西征讨，驻扎在陆浑海，袭击高车元和部，大败他们。慕容垂派儿子慕容贺林来会合。下四月丙寅，前往一心山，与慕容贺林讨伐贺兰和西各部落，大败他们。秋八月，返回牛川，派秦王拓跋孤出使慕容垂。九月壬申，在囊曲水讨伐赤奴部，打败他们。冬十月，在狼山讨伐高车斗臣部，打败他们。十二月，皇帝返回驻扎在白漠。六年春正月，前往扭叠川。三月，派九员公拓跋仪、陈留公拓跋虔等向西讨伐处伏部，大败他们。下四月，祭天。秋七月壬申，在牛川讲习武事。慕容垂扣留秦王拓跋孤，并索取名马，皇帝与他断绝关系。于是派使者到慕容永那里，慕容永派他的大鸿胪慕容军奉表劝皇帝敬畏尊号。九月，皇帝袭击五原、屠城，收缴了那里的存粮。冬十月戊戌，向北征讨柔然，在大漠南面的商山下追击并击败他们。十一月戊辰，返回扭叠川。戊寅，刘卫城派儿子刘直立低进犯南部。壬午，皇帝在铁骑山南大败他们，刘卫城父子逃跑。十二月，消灭了他们，刘卫城的小儿子刘屈盖逃奔薛干部。从黄河以南，各部全部平定，收捕刘卫城的子弟及其宗党，不论老少，共5000多人，全部杀死。这一年建造河南宫。七年春正月，前往木根山，接着驻扎在黑岩池，宴请群臣，北部有美好的泉水。三月，返回河南宫。秋七月，前往漠南，并修筑巡台。冬十二月，慕容永派使者朝贡。八年春正月，向南巡视。二月，前往古阳园、富白楼。夏六月，向北巡视。秋七月，前往新坛。此前刘卫城的儿子刘屈盖逃奔薛干部，征讨他们不送还。八月，皇帝向南征讨薛干部、屠其城。九月，返回河南宫。九年春三月，向北巡视，派东平公袁仪在河北五原屯田，一直到固阳塞外。下五月，在河东打猎。秋七月，返回河南宫。 冬十月，柔然、射伦等率领部落向西逃走。这一年，姚长的儿子姚兴建越祭礼，杀了福登。慕容垂灭掉慕容永。十年秋七月，慕容垂派他的儿子慕容宝前来进犯五原。八月，皇帝在河南亲自领兵。冬十月辛未，慕容宝烧掉船只，趁夜逃跑。己卯，皇帝进军渡河，已有傍晚到达参河碑。丙戌，大败敌军，俘虏了王公以下文武将吏几千人。在俘虏中提拔有才识的贾谊、贾润、朝崇等人参与谋划商议，效法旧制。十二月，返回云中的盛月。皇始元年春正月，在定襄举行大规模围猎，接着向东巡视善武北面的山坡。三月，慕容垂进犯桑前川，陈留公拓跋前战死。慕容垂于是到达平城西北，听说皇帝将要到来，就筑城自守，病重于是逃跑，死在上谷。他的儿子慕容宝隐瞒丧事，回到中山才建越祭礼。下六月丁亥，皇太后贺氏去世。这个月安葬献明太后。吕光建越称天王，国号梁。秋七月，左司马许谦上书劝皇帝敬畏尊号，于是改元，开始设置天子的旌旗，出入有紧闭。八月己亥，大举讨伐慕容宝。皇帝亲自率领六军四十多万人向南出马邑，越过勾柱山，旌旗连绵两千多里，击鼓前进，房屋都震动。令下赵将军封真等人从东路袭击幽州，围攻蓟城。九月戊午，驻扎在阳曲，凭借西山登高观看晋阳。慕容宝的滨州牧辽西王慕容农弃城逃跑，滨州平定。开始设置台省，任命百官，封拜公、侯、将军、刺史、太守、尚书郎以下全部任用文人。皇帝刚开始开拓中原，用心安抚接纳。各位士大夫到军门前来的，无论老少都引入，让人能畅所欲言，如果有一点才能都得到任用。几位下诏辅国将军西牧在晋川攻占土地，在平陶城抓获了慕容宝的丹阳王买德等人。九月，晋孝武帝去世。冬十一月初一庚子，皇帝到达真定。从长山以东，守宰有的弃城逃跑，有的在军门叩头投降，只有中山、邺、信都三城没有攻下。令下诏东平公拓跋仪攻打邺城，冠军将军王建、左军将军李立等攻打信都，行军途中不得伤害桑树枣树。戊午，进军中山。几位包围中山。皇帝说，我估量慕容宝不能出战，一定平城固守，急攻就会损伤士兵，久违就会耗费粮食，不如先平定邺、信都，然后回师攻取中山。众将称好。丁卯，车驾到达鲁口城。二年春正月壬戌日，皇帝率领骑兵包围了信都。当天夜里，慕容宝的冀州刺史宜都王慕容凤翻越城墙逃往中山。癸亥日，慕容宝的辅国将军张襄、护军将军徐超献城投降。这个月，鲜卑突发无辜，私下自封为大单于、西平王。二月丁丑日，皇帝的军队驻扎在巨鹿的百四五，临近滹沱水。当天夜里，慕容宝率领全部军队进犯军营，火势蔓延到行宫，士兵们惊慌逃散。皇帝惊醒起身，来不及穿戴衣帽，赤脚出去击鼓。不久，左右侍从和中军将士逐渐聚集。皇帝布设旗阵，在军营外设置烽火，放骑兵冲击敌军。慕容宝的军队大败，逃回中山，缴获他们的器械数十万计。慕容宝的尚书闵亮、秘书监崔成等投降的人接连不断，皇帝赐予他们官职爵位各有等差。三月己酉日，皇帝的车驾驻留在卢奴。慕容宝请求讲和，请求送回秦王姑，割让长山以西给魏国，请求守卫中山以东。皇帝答应了他。不久，慕容宝违背了盟约。辛亥日，皇帝的车驾驻留在中山，命令将领包围他。当天夜里，慕容宝的弟弟慕容贺林带着妻子儿女逃往西山。慕容宝担心慕容贺林先占据合龙，人子日夜里向北逃遁。城内共同拥立慕容普林为主。夏季四月，皇帝因为军粮不济，诏令东平公拓跋仪解除对邺城的包围，转移到巨鹿驻扎。五月庚子日， 皇帝因为中山城内被慕容普林胁迫，于是招抚小玉他们。甲辰日，炫耀兵力，显示威风，给城内看，命令各军队解除包围，向南转移，以等待他们的变化。甲寅日，任命东平公拓跋仪为左丞相，封为魏王，提升襄城公拓跋提的爵位为王。秋季七月，慕容普林派遣乌丸、张襄率领5000多人出城寻找食物，侵犯灵兽。慕容贺林从丁陵中进入军队，凭借其部众再次进入中山，杀死慕容普林而自立。八月丙寅朔日，皇帝进军到九门，当时发生大瘟疫，人马牛死亡1/5-6，中山仍然据守，部下都想返回北方。皇帝知道后说道，这固然是天命，能怎么办？四海之内的人都可以一起治理国家，在于我如何安抚他们罢了，何必担心没有人。群臣于是不敢说话。九月，慕容贺林饥饿困窘，率领3万多人侵犯新市。甲子会日，皇帝进军讨伐他。太史令朝崇上奏说不吉利。皇帝说为什么？回答说商纣王在甲子日灭亡，兵家忌讳这一天。皇帝说周武王不是在甲子日取胜的吗？朝崇无话可答。冬季十月丙寅日，皇帝进军新市，慕容贺林退守沽水，依靠渐入泽来巩固自己。甲戌日，皇帝亲临其营垒，在一台坞交战，大败他们。慕容贺林单骑逃往邺城，慕容德杀了他。甲申日，慕容贺林任命的公卿、尚书、将吏、士卒投降的有2万多人。他的将领张襄、李审、慕容文等人先前来投降，不久都逃回去了。这一天又抓获了他们，全部赦免，不加追究。缴获了他所传的皇帝玺绶、图书、府库珍宝。中山平定。已有日，襄城王拓跋提去世。天兴元年春季正月，慕容德逃往华台守卫，魏王拓跋仪攻克邺城。庚子日，皇帝巡行到真定，于是巡行到邺城。百姓中有年老生病不能自己生活的，诏令郡县救济抚恤他们。皇帝到达邺城，巡游登上台榭，遍览宫城，将有定都的意向，于是设置刑台。于是返回中山，所经过的地方慰问百姓。诏令大军经过的州郡都免除支租一年，免除山东百姓的租赋一半。皇帝的车驾将要返回北方，征发士兵10000人开通直道，从望都的铁关开凿横岭到代地500多里。皇帝担心返回后山东有变乱，于是在中山设置刑台，诏令魏王拓跋仪镇守那里，派略阳公拓跋尊镇守渤海的河口。右军将军尹国先前在冀州都收租税，听说皇帝将要返回，图谋造反，想袭击信都。安南将军长孙松将他抓获，送到京师杀了他。辛酉日，皇帝的车驾从中山出发，到达望都的瑶山，迁徙山东6州的官吏百姓以及屠和、高丽等杂役，36署的百工技巧10多万人来充实京师。皇帝的车驾驻留在衡山的南面。柏林、渤海、张武各郡群盗同时起事，略阳公拓跋尊等人讨伐他们。这个月，慕容德自称燕王，占据广固。二月，皇帝的车驾从中山到达，巡幸樊志公重新选拔屯位，诏令供给内迁的新户耕牛，按人口分配田地。三月，征召左丞相魏王拓跋仪返回京师，诏令略阳公拓跋尊代替镇守中山。夏季四月壬戌日，任命溧阳公穆崇为太尉，巨鹿公长孙松为司徒，晋封略阳公拓跋尊为常山王，南安公拓跋顺为毗陵王。在西郊祭祀天，旗帜有所增加。广平太守辽西公拓跋义烈图谋反叛，与郡人韩琦伪造衬图，将要袭击邺城，诏令谋反者在所在郡赐死。这个月，蓝汉杀死慕容宝而自立为大单于、昌黎王。六月丙子日，诏令有关部门商议确定国号。群臣上奏说，过去周秦以前，帝王居住在所出生的土地，等到称王天下，就沿用那个地名作为国号。如今国家开基于云，代应该用代作为国号。皇帝下诏说，过去我的元祖统御幽都，控制远方国家，虽然登上王位，但未能平定九州。到了我这一代，扫平中原， 凶逆荡除，远近都臣服，应该沿用先前的国号为。秋季七月，迁都到平城，开始营建宫室，建立宗庙，设立社稷。慕容宝的儿子慕容盛杀死蓝汉，而自立为长乐王。八月，诏令有关部门整饬封基，制定交殿，端正道路，标示里程，统一五权，校定五量，确定五度，派遣使者巡视郡国，检举上奏郡守县令中不法的人，皇帝亲自阅览考察，决定罢免或提升。冬季十月，建造天文殿。十一月辛亥日，尚书吏部郎中邓彦海主管官制，设立爵位品级，制定律吕，协调音乐。仪曹郎中董密撰写郊庙社稷朝觐享宴的礼仪。三公郎中王德制定律令，申明科目禁令。太史令朝崇制造浑仪，考定天象。吏部尚书崔洪总揽裁定这些事。闰月，左丞相魏王拓跋仪以及王公卿士到宫门上书说，臣等听说北极星居于中央，那么众星就整齐其光晕，帝王顺应上天，那么诸侯就仰慕其法度，尽享陛下德性合于天地，道义高于三皇五帝，人风覆盖四海，圣化充塞天宇，恩泽延及昆虫，恩惠沾盖路边的芦苇，讴歌归象，八方归心。而陛下亲身履行谦虚，退让身后，帝王仪容未彰显，帝王礼服未穿戴，这不能上合皇天之意，下负众人乐推之心。臣等仅冒死上奏。皇帝推让三次才答应。十二月己丑日，皇帝亲临天文殿。太尉、司徒进献喜寿，百官都高呼万岁。大赦天下，改年号，追尊成帝以下及皇后的号式，音乐采用皇室之舞。诏令百官商议，确定五行次序。尚书崔洪等奏请采用土德，服色崇尚黄色，数字用五。始祖祭祀在未日，腊祭在辰日，祭祀用白色牺牲。五交设立节气，宣扬时令，禁受人食，施行夏朝的正月。迁徙六州二十二郡的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到代都。二年春季正月甲子日，首次在南郊祭祀上帝，以始祖神元皇帝配享，下坛观看辽祭，完成礼仪返回。乙丑日，赦免京师，开始制定三种车驾的法度。庚午日，向北巡行，分别命令各位将领大举袭击高车。长山王拓跋遵的三军从东道出长川，高梁王拓跋勒真等七军从西道出牛川，皇帝亲自统帅六军从中道从博然水向西北出发。二月丁亥朔日，各军会合，击败高车杂种三十多个部落。魏王拓跋仪督率三将另外从西北穿越沙漠一千多里，击败他们残留的七部，用所俘获的高车部众在南台阴建造鹿苑，北道长城，东包白灯，连接西山，方圆数十里开凿渠道引武川水注入苑中，疏导成三条沟渠，分流攻城内外，又开凿鸿雁池。三月己未日，皇帝的车驾从北伐归来。甲子日，首次命令五经等群书各设置博士，增加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。这个月，敌人李辩背叛慕容德，向邺城求援。邢台尚书何拔率领轻骑兵响应他，攻克华台，收缴慕容德的工人府库。秋季七月，建造天花殿。辛酉日，在鹿苑大阅兵。八月，增开京城十二门，建造西武库，免除州郡百姓的租赋一半。辛亥日，诏令礼官完备撰写各种礼仪，编入新的法令。范阳人卢普在海滨聚众，自称幽州刺史，进攻掠夺郡县，杀死幽州刺史封达干。这个月，突发无辜去世，他的弟弟突发利禄孤祭礼，派遣使者朝贡。冬季十月，太庙建成，将神元、平文、昭成、献明皇帝的神主迁入太庙。十二月，天花殿建成，吕光立他的儿子吕绍为天王，自称太上皇。等到他去世，庶子吕纂杀死吕绍而建位自立。三年春季正月戊午日，才官将军何珀在辽西击败卢普，抓获了他，连同他的儿子卢焕用囚车送到京师，处以车裂。癸亥日，祭祀北郊，分别命令各位官员巡视州郡，观察风俗，察举不法行为。二月丁亥日，诏令有关部门在东郊祭祀太阳，开始耕种吉田。 壬寅日，皇子拓跋聪去世。三月戊午日，立皇后慕容氏。这个月，开凿城南水渠通到城内，建造东西鱼池。夏季四月，姚兴派遣使者朝贡。五月戊辰日，诏令业者仆业张继出使到姚兴那里。几次日，向东巡行，于是巡幸涿鹿，派遣使者用太牢祭祀帝尧、帝舜的庙。向西巡幸马邑，观看三垒园。六月庚辰朔日，发生日食。秋季七月，起伏前归被姚兴打得大败。壬子日，皇帝的车驾回宫，建造中天殿以及云母堂、金华寺。当时太史多次上奏天文错乱，皇帝亲自阅览经书占卜，大多说应该改换君王，变更政事，于是多次改革官号，想要以此防塞凶恶狡诈，消除灾变。不久担心臣下疑惑，冬季十二月丙申日，下诏论述成败的道理，借鉴殷周的过失，革除秦汉的弊病，以小喻臣下。这一年，河右各郡拥立梁武昭王李玄晟为秦梁二州牧、梁公，开始兴办霸业，年号为庚子。四年春季二月丁亥日，命令乐师进入学校学习舞蹈，向先圣、先师行是蔡礼。丁酉日，分别命令使者巡视州郡，听取审查诉讼，弹劾不法行为。这个月，吕光的弟弟的儿子吕龙杀死吕纂而自立。三月，皇帝亲自捕鱼，供奉于寝庙。夏季四月辛卯日，撤销邺城行台，诏令有关部门显扬隐逸之事。五月，建造紫极殿、玄武楼、凉风观、石池、鹿苑台。六月，卢水湖举渠蒙逊，私下自封为凉州牧、张掖公。秋季七月，诏令兖州刺史长孙肥向南宫取许昌、彭城，诏令赏赐天下镇守数位的将士布帛各有等差。八月，段兴杀死慕容胜，慕容胜的叔父慕容熙杀进段氏，建位登皇帝位。冬季十二月，召集博士儒生比较各经文字，按异类排列，总共四万多字，称为众文经。这一年，梁武昭王、沮渠蒙逊都派遣使者朝贡。五年春季正月，皇帝听说姚兴将要侵犯边境，庚寅日，大规模检阅车兵步兵，诏令滨州各军在平阳前壁囤积粮食。三月，突发利禄孤去世。夏季五月，姚兴派遣他的弟弟益阳王姚平来侵犯平阳，攻陷前壁。秋季七月戊辰朔日，皇帝向西讨伐。八月乙巳日，到达前壁，姚平坚守，皇帝进军包围了他。姚兴率领全部军队前来救援。甲子日，皇帝渡过门坑，迎击姚兴的军队，大败他们。冬季十月，姚平投水而死，俘虏他的余众三万多人，抓获姚兴的尚书左仆射狄伯之以下四品将军以上40多人，抓获先前逃亡的臣子王次多、晋乐一并斩首示众。姚兴多次派使者请求讲和，皇帝不答应。群臣请求进军平定蒲坂，皇帝担心如如作乱，戊申日班师回朝。十一月，皇帝的车驾驻留在晋阳，征召相州刺史宇越为司空。十二月辛亥日，从西征归来，岳勒莫福率领他的部落一万多家归附。六年春季正月初一，朔方尉迟部的别帅率领一万户人家归附，进入云中居住。夏季四月初一，发生日食。五月，大规模检阅军队，准备攻取江淮地区。秋季七月，镇西大将军、司隶校尉、毗陵王拓跋顺犯罪，保留王爵回到府邸。戊子日，向北巡视，在柴山修建离宫，让将士持马围猎，向东北越过纪岭，经过参河、代谷。九月，前往南平城，规划测量三垒南面的下乌山，背靠黄瓜堆，准备修建新的城邑。辛未日，车驾返回宫中。冬季十月，兴建西朝阳殿。乙卯日，立皇子拓跋嗣为齐王，加授车骑大将军，职位为相国。拓跋绍为清河王，加授征南大将军。拓跋熙为阳平王，拓跋耀为河南王。封已故秦闵王的儿子拓跋奎为豫章王，陈留桓王的儿子拓跋岳为朱提王。丁巳日，晋国派人来访问。十一月庚午日，将军一位大破高车。十二月，晋国的桓玄 废黜他的君主司马德宗为平固王，自己篡位，建号称楚。天赐元年春季二月，晋国刘裕起兵诛杀桓玄。三月开始规定县中户口不满百的予以撤并。夏季五月设置山东各冶铁机构，征发州郡的流放罪犯，制造兵器铠甲。秋季九月，皇帝亲临朝阳殿，分别设置各种官职，召集朝廷文武大臣亲自选拔，根据能力任用，制定爵位四等，称为王、公、侯、子，废除伯、男的称号，追记录用旧臣，分别加给封爵，各有差等。这年秋季，江南大乱，流亡百姓背着婴儿逃往淮北的，在路上接连不断。冬季十月初一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，修筑西宫。十一月，前往西宫，大规模选拔臣僚，命令各自分辨宗族同党，保举才能品行。各部落子孙中失去产业被赐予爵位的有2000多人。二年春季正月，晋国君主司马德宗复位。夏季四月，在西郊祭祀，车骑全部用黑色。冬季十月，慕容德去世。三年春季正月甲申日，向北巡视，前往柴山宫围猎，返回时到达乌孤山。二月乙亥日，前往岱元山修建武旦亭。三月庚子日，车驾返回宫中。夏季四月庚申日，再次前往柴山宫。战兽著作《狼王遗帝》制作，兵法孤虚历成图360幅。于是登上定襄的角矢山，又前往马城。甲戌日，车驾返回宫中。六月，征发八部500里内的男丁，修筑三垒南宫，门阙高达10多丈，开沟挖池，扩大院囿，规划修建外城方圆20里，分别设置市里，道路通达，30天完工。秋季七月，太尉穆崇去世。八月甲辰日，前往柴山宫，于是到达青牛山。丙辰日，向西登上武曜北原，观看99泉，建造古亭，于是到达石磨。九月甲戌朔日，前往漠南岩池。壬午日，到达漠中，观看天岩池。越过漠北，到达土岩池。癸巳日，向南返回长川。丙申日，亲临观看长碑。冬季十月庚申日，车驾返回宫中。四年春季二月，封皇子拓跋修为河间王，拓跋楚文为长乐王，拓跋连为广平王，拓跋离为京兆王。夏季五月，向北巡视，从参河碑向东经过盘阳山，下大雨，山洪爆发，冲走资车几百辆，淹死100多人。于是向东北越过石磨，到达长川，前往如原。长山王拓跋遵犯罪被赐死。六月，赫连屈盖自称大单于、大夏天王。秋季七月，向西巡视参河碑，修筑北宫墙，30天完工，于是返回宫中。慕容宝的养子高云杀死慕容熙自立，建号天王。八月，诛杀司空宇越。五年春季正月，前往柴山宫，于是到参河碑，在盐水捕鱼，到达宁川。三月，姚兴派遣使者朝贡。秋季七月初一，发生日食。冬季十月，突发怒痰，建位称梁王。六年夏季，皇帝身体不适。当初皇帝服用寒食散，自从太医令殷羌死后，药性多次发作，到这时更加严重，而且灾疫屡次出现，皇帝忧虑烦闷不安，有时几天不吃东西，有时整夜不睡，归罪于臣下，喜怒无常，认为百官左右都不可信任，担心像天文占卜所说有身边近处的祸患，追思以往的成败得失，整天整夜自言自语不停，好像旁边有鬼神在对答。朝臣来到面前，追究他们过去的罪恶，便加以杀害。其余有的因为脸色变动，有的因为呼吸不匀，有的因为走路失常，有的因为言语失当，皇帝认为他们心怀恶意，表现在外表，便亲手殴打。被杀的人都沉尸在天安殿前。于是朝廷内外人心各自怀着恐惧，有关部门废弛懈怠，无人互相督责管束，工匠商贩偷窃抢劫，盗贼公然横行，街巷之间行人稀少。皇帝也听说了，说我故意放纵他们这样，等过了灾年再重新整顿罢了。秋季七月，慕容氏之属100多家密谋想要外逃，被发觉，受牵连处死的 有300多人。八月，魏王拓跋以图谋反叛，被赐死。十月戊辰日，清河王拓跋绍作乱，皇帝在天安殿去世，时年39岁。永兴二年九月甲寅日，上谥号为宣武皇帝，葬于圣乐金陵，庙号太祖。太常五年改谥号为道武。太宗明元皇帝明惠嗣是道武皇帝的长子，母亲是刘贵人，登国七年生于云中宫。道武帝晚年得子，听说后非常高兴，于是大赦天下。皇帝聪明睿智，宽厚刚毅，不符合礼制的事不做。天兴六年封为齐王，拜相国。当初皇帝的母亲已被赐死，道武帝召见皇帝，告诉他说，从前汉武帝要立他的儿子而杀掉他的母亲，不让妇人干预国政，你应当继承大统，所以我远孝汉武帝。皇帝一向纯孝，悲哀不能自止。道武帝发怒，皇帝回宫悲哀不止。道武帝知道后又召见皇帝，皇帝想要进去，左右劝谏，请求等和解后再觐见，皇帝听从了。等到拓跋元绍叛逆时，皇帝回来诛杀了他。永兴元年冬季十月初一，皇帝即位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，追尊皇母为宣穆皇后。公卿大臣先前被罢免回家的全部重新启用，下诏南平公长孙嵩、北兴侯安同共同审理百姓诉讼，选拔贤能，任用贤才。这个月冯拔杀死他的君主高云，建号天王，国号北燕。闰十月丁亥日，朱提王拓跋越谋反，被赐死。下诏督兵将军山阳侯西京巡视各州，询问百姓疾苦。十二月戊戌日，封魏王拓跋宜的儿子拓跋良为南阳王，晋封阴平公列爵为王，改封高梁王拓跋勒真为平阳王。己亥日，皇帝开始居住在西宫，来到天文殿。如侵犯边塞，这一年起伏前规，自称秦王。二年春季正月初一，下诏南平公长孙嵩等北征如，因而留住屯守漠南。夏季五月，长孙嵩等从大漠返回，如追击包围他们在牛川。壬申日，皇帝北伐，如听说后逃走，车驾返回时到达参河碑。六月，晋江流域灭亡慕容超。秋季七月丁巳日，在参河碑西边设立设台，接着讲习武事。乙丑日，从北伐返回。三年春季二月戊戌日，下诏挑选宫中不侍奉以及有记忆的女官，全部赐给官夫。己亥日，下诏北兴侯安同等持节巡视滨州、定州二州以及各山区居住的杂胡、丁陵部落，询问他们的疾苦，查访检举不守法的守宰。辛丑日，裁减宫中不急用的女工，寄人放出，赐给不能养活自己的人。三月己未日，下诏侍臣经常佩剑。夏季五月丙寅日，再次放出宫女，赐给官夫。丁卯日，车驾到圣月拜谒金陵。己巳日，昌黎王慕容博而谋反，被处死。六月，姚兴派遣使者朝贡。秋季七月戊申日，赐给卫士大营酒宴三日。冬季十一月丁未日，在东郊举行大规模阅兵。四年春季二月癸未日，登上兽圈，射杀猛兽。夏季四月乙未日，在西宫宴请群臣，让他们各自献上直言，不要有所忌讳。六月，起伏前规被兄长的儿子起伏公府杀害。闰月丙辰日，在东郊举行大规模阅兵。秋季七月初一，向东巡视，设置四乡大将，又仿效十二时辰，设置十二小将，任命山阳侯西京、元成功屈行为左右丞相。己卯日，在石会山举行大规模狩猎。戊子日，亲临去鸡碑观看捕鱼。庚寅日，到达如园，向西巡视，巡视北部各部落。八月壬子日，前往西宫，亲临板殿，大宴群臣，命令百姓大饮酒宴三日。乙卯日，赐给王公以下到宿卫将士布帛各有差等。冬季十一月己丑日，赐给宗室近属南阳王拓跋良以下到司马卿的布帛各有差等。这个月，举渠蒙逊建号称河西王。十二月丁巳日，向北巡视，到达长城后返回。五年春季正月己巳日，在京畿内大规模检阅，男子年龄十二岁以上全部集合。己卯日，前往西宫。拔大渠率40多人到朝廷进贡，赐给曾伯景记各有差等。已有日， 下诏各州每60户出一匹战马。庚寅日，在东郊举行大规模阅兵，部署将帅，以山阳侯西京为前军，部众30000，阳平王拓跋熙等12将各率10000骑兵。皇帝亲临白登，亲自检阅。二月庚戌日，前往高柳川。癸丑日，在北苑开挖鱼池。庚午日，姚兴派遣使者朝贡。己卯日，下诏使者巡视天下，招纳延揽俊杰，搜求推举隐逸之事。夏季四月乙卯日，向西巡视。五月乙亥日，前往云中旧宫的大事。丙子日，大赦天下。六月，向西巡视五原，在古罗山围猎，捕获野兽10万头。秋季七月己巳日，返回时到达薄山。皇帝登临观看宣武帝巡游刻石颂德的地方，于是在旁边修建石坛并祭祀，赐给随从在山下大饮酒宴。前军西京等在拔那山西面攻破月勒贝尼部落，迁徙20000多户返回。丙戌日，车驾从大市西南巡视各部落，于是向南停驻定襄大洛城，向东越过七岭山，在善无川打猎。八月癸卯日，车驾返回宫中。癸丑日，西京等班师。甲寅日，皇帝亲临白登山，观看降人，检点军用物资，将新归附的人安置在大宁，供给农具，按人口分配田地。冬季十一月癸酉日，在西宫举行大宴。姚兴派遣使者朝贡，请求进献女儿，皇帝答应了。神瑞元年春季正月辛酉日，因为祥瑞多次聚集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辛巳日，前往繁治，赐给王公以下，直到士卒百公不薄各有差等。二月戊戌日，车驾返回宫中。乙卯日，在平城东北修建丰宫。夏季六月，起伏赤盘灭亡，突发怒檀。秋季七月，晋江朱灵石灭亡蜀地。八月戊子日，下诏马邑侯袁陋孙出使姚兴。姚兴派遣使者朝贡。九月丁巳朔日，发生日食。冬季十一月壬午日，下诏使者巡视各州，核查守宰的资财，不是自家带来的，全部登记为赃物。守宰不遵守法令的，听任百姓到朝廷告发。十二月初一，如侵犯边塞。丙申日，车驾北伐。二年春季正月丙辰日，车驾从北伐返回。二月丁亥日，在西宫举行大宴。甲辰日，在白登西边修建宣武庙。三月丁丑日，下诏因为刺史守宰大多逃避懒惰，今年赋税征收为期的，罚他们拿出家财充数，不许向百姓征发。夏季四月，晋国派人来访问。己卯日，向北巡视。五月丁亥日，停驻参合，向东前往大宁。丁未日，在四甲山打猎。六月戊午日，亲临去鸡碑观看捕鱼。辛酉日，停驻如园，修建傍台，于是在颓牛山射杀白熊。丁卯日，前往赤城，亲自接见长老，询问百姓疾苦，免除租税一年。向南停驻石亭，前往上谷，慰问百岁老人，寻访贤俊，免除田租的一半。壬申日，前往涿鹿，登上乔山，观看温泉，派人用太牢祭祀皇帝，唐尧的祠庙。癸酉日，前往广宁，礼仪如同上谷。己卯日，登上广宁的骊山，用太牢祭祀舜庙，皇帝亲自加以礼敬。庚辰日，前往代地。秋季七月癸未日，车驾返回宫中，免除所经过地区田租的一半。八月庚辰会日，发生日食。九月，京城百姓饥荒，听任前往山东救食。冬季十月壬子日，姚兴派人护送他的西平公主到来，皇帝用皇后的礼仪接纳他。辛酉日，前往巨鹿城。癸亥日，车驾返回宫中。丙寅日，下诏因为连续遭遇霜旱，庄稼欠收，命令拿出布帛仓粮赈济贫穷百姓。太常元年春季二月丁未日，姚兴去世。三月己丑日，长乐王拓跋楚文去世。夏季四月壬子日，大赦天下，改换年号。庚申日，河间王拓跋修去世。五月甲申日，出现两次彗星。六月丁巳日，向北巡行。秋季七月甲申日，在牛川举行大规模狩猎，登釜山，到阴反水，向南在99泉观察。戊戌日， 车驾返回宫中。辛亥日月末发生日食。九月，晋国刘裕沿黄河而上讨伐姚泓，派部将王仲德从陆路到梁城。兖州刺史遇见胆小懦弱，放弃守城向北渡河，王仲德于是进入华台。皇帝下诏命令将军叔孙建等人渡河显示军威，在城下斩杀遇见。冬季11月戊寅日，在北苑修建蓬台。12月，南阳王拓跋良去世。二年春季正月甲戌日初一发生日食。二月丙午日，下诏派使者巡视天下，观察风俗，询问百姓疾苦。这个月，梁武昭王去世。五月，向西巡行到云中，于是渡过黄河，在大漠中打猎。秋季七月乙亥日，车驾返回宫中。乙酉日，在城南修建白台，高20丈。这个月，晋国刘裕灭掉姚泓。冬季十月癸丑日，豫章王拓跋奎去世。十二月己酉日，下诏在河东、河内悬赏搜捕姚泓流落民间的子弟。三年春季三月，晋国派人来访。庚戌日，驾临西宫。因为渤海、范阳郡去年发生水灾，免除其租税。夏季四月己巳日，将冀、定、幽三州的屠河人迁到京师。五月壬子日，向东巡行到如原以及甘松，派征东将军长孙道生率军袭击冯拔，于是到达龙城，迁徙当地居民一万多家而回。秋季七月戊午日，车驾到达京师。八月，雁门、河内降大雨，引发水灾，免除其租税。冬季十月戊辰日，在西苑修建宫殿。十一月，赫连屈盖攻克长安。十二月，晋安帝去世。四年春季正月壬辰日，初一，车驾到达黄河边，在独竹举行大规模阅兵。癸卯日，返回宫中。三月，赫连屈盖僭越即皇帝位。癸丑日，在蓬台北面修建宫殿。夏季四月庚辰日，在东庙举行祭祀，远方藩属前来助祭的有数百国。辛巳日，向南巡行，驾临雁门，赏赐所经过地区免除今年田租赋税。五月庚寅日，初一，在雷水观看捕鱼。己亥日，车驾返回宫中。秋季八月辛未日，向东巡行，派使者祭祀衡山。甲申日，车驾返回宫中，赏赐所经过地区免除今年田租。九月甲寅日，在白登山修建宫殿。冬季十一月丁亥日，初一，发生日食。十二月癸亥日，向西巡行，到达云中，越过白道，向北在汝沽山猎取野马，到达黄河，从君子津向西渡河，在薛灵山大规模狩猎。五年春季正月丙戌日，初一，从薛灵山向东返回，到达乌豆城，设宴慰劳将士，大宴两天，分发猎物赏赐给他们。己亥日，车驾返回宫中。三月丙戌日，南阳王拓跋一文去世。夏季四月丙寅日，修建垒南宫。五月乙酉日，下诏说宣武皇帝体察得意的玄远，顺应自然的冲淡微妙，伟大的德性和伟大的名声未能完全体现其圣美，如今开启伟图才看到尊号，应在上尊视为道武皇帝，以彰明灵命的开启和圣德的玄同。庚戌日，淮南侯司马国凡、池阳侯司马道次等人谋反被处死。六月丙寅日，驾临义独山。这个月，晋恭帝将帝位禅让给宋国。秋季七月丁酉日，向西到达五原。丁未日，驾临云中大事，赏赐随从人员大宴。八月癸亥日，车驾返回宫中。闰月甲午日，阴平王拓跋烈去世。这一年，西凉灭亡。六年春季二月己亥日，下诏天下每户缴纳战马一匹，大牛一头。三月甲子日，阳平王拓跋熙去世。乙亥日，规定六部人家中养满100口的征收战马一匹，征发京师6000多人修筑院囿，从旧院开始向东，包括白登山，周长40多里。夏季六月乙酉日，向北巡行，到达盘阳山。秋季七月乙卯日，车驾返回宫中。癸酉日，向西巡行，在座山打猎，亲自射杀猛兽，捕获了他，于是到达黄河边。八月庚子日，在独竹举行大规模狩猎。 九月庚戌日，车驾返回宫中。壬申日，宋国派人来访。冬季十月己亥日，巡行到代地。十二月丙申日，向西巡行到云中。七年春季正月甲辰日，初一，从云中向西驾临乌斗城，赏赐随从人员大宴三天。二月丙戌日，车驾返回宫中。三月乙丑日，河南王拓跋要去世。夏季四月甲戌日，封皇子拓跋焘为太平王，受相国，加授大将军。拓跋丕为乐平王，加授车骑大将军。拓跋弥为安定王，加授卫大将军。拓跋范为乐安王，加授中军大将军。拓跋建为永昌王，加授辅军大将军。拓跋崇为建宁王，加授辅国大将军。拓跋浚为新兴王，加授镇军大将军。献怀长公主的儿子姬敬为长乐王，授大司马、大将军。当初皇帝服用寒食散，连续多年发作，不能处理繁重的政务。五月，立太平王拓跋焘为皇太子，临朝听政。这个月，宋武帝去世。秋季九月，下诏司空西京等人率军讨伐宋国。以四日，驾临垒南宫，于是到广宁。即有日，下诏皇太子率领百官按照法驾的规格在东院打猎，车程服饰都用皇帝的副车规格。辛亥日，修筑平城的外城，周长32里。辛酉日，驾临乔山，派使者祭祀皇帝唐尧庙。于是向东驾临幽州，接见老人，询问他们的疾苦，赐给爵位名号。分别派使者巡视州郡，观察风俗。冬季十月甲戌日，车驾返回宫中，免除所经过地区一半的田租。西京等人渡过黄河，攻打华台未能攻克，请求增兵，皇帝发怒不答应。商议亲自南征，作为声援。壬辰日，向南巡行，从天门关出发，越过横岭，四方藩属首领各率所部随从的有50,000多人。十一月，皇太子亲自统领六军镇守塞上，安定王拓跋弥与北兴公安同留守。丙午日，特赦司州死刑以下的囚犯。丙辰日，驻扎在中山，询问百姓疾苦。十二月丙戌日，巡行到冀州，慰问民间风俗。派寿光侯叔孙达等人率军从平原向东渡河，攻取青州、兖州各郡。八年春季正月丙辰日，巡行到邺城，慰问民间风俗。司空西京平定兖州、豫州后，回军包围武牢，宋国守将毛德祖据城抵抗，未能攻克，如如侵犯边塞。二月戊辰日，在长川以南修筑长城，从赤城开始，向西到五原，绵延2000多里，设置守卫。三月乙卯日，从临昌渡河。夏季四月丁卯日，驾临城高，观察武牢。城内缺水，用长绳悬挂，否及黄河水。皇帝命令连接战船，上面架设工程器械，断绝其汲水道路，又挖地道以夺取其水井。丁丑日，驾临洛阳，观看石经。闰月丁未日，返回驾临河内，向北登上太行山，驾临高都。即位日，五牢城崩溃，士兵中流行瘟疫，死去的有2/3。辛酉日，驾临晋阳，分赏王公以下，直至仆役。五月丙寅日，返回驻扎在雁门，皇太子率领刘台王公在勾筑以北迎接。庚寅日，车驾从南巡返回。六月己亥日，太尉宜都公穆观去世。丙辰日，向北巡行，到达参河碑。秋季七月，驾临三会乌侯泉，下诏皇太子率领百官随从。八月，驾临马邑，在雷水源头观看。九月乙亥日，车驾返回宫中。冬季十月癸卯日，扩建西宫，修建外墙，周长20里。这一年发生饥荒，下诏各地开仓赈济。十一月己巳日，皇帝在西宫去世，时年32岁。遗诏将司空西京所缴获的军用物资赏赐给大臣，从司徒长孙嵩以下，直到士兵各有差别。十二月庚子日，上谥号称明元皇帝，葬在云中金陵，庙号称太宗。皇帝兼具文武之才，礼遇爱护儒生，喜好阅览史书传记。因为刘向所撰写的《新序》《说院》对经典正义多有缺漏，于是撰写《新集》30篇，采录经史， 博通古意。论说自古以来帝王的兴起确实有天命，也依赖于累积功劳积累德性，才能契合神灵之心。北魏占据幽州之地，世代为君长。神元帝从天女所生，桓帝、穆帝为进士效力，暗合天命人事，难道是突然的吗？昭成帝凭借雄杰的资质，包容君主的度量，征伐四方并攻克，威势覆盖边远之地。于是改换都城，建立国号，恢弘壮大基业，最终延续160年，光照中原。其根源确实有原因啊。道武帝在安危之中，或显或隐，在屈身之间，或潜伏或跃起。驱使率领移民，奋起神武之威，能够减除各方祸难，于是开启中原。垂拱而至，人神归附，显赫登上帝位。虽然连冠旅都来不及整理，在外地奔波忙碌，但所创制的制度谋略都出于长远的考虑，正是所谓圣人出现，百姓推举能者，大概是不世出的神武之人。然而困厄有定期，祸患出于意外，是人事不足，还是上天故意为之呢？明元帝承接天命之初，正值开拓平定之时，当时各方如狼顾吃制，仍有觊觎之心，加上天赐末年，内乱尤其严重。皇帝心怀孝道和睿智谋略，全变与正道兼用，继承帝业，巩固基业，对内和睦，对外安抚，最终能使周正诚心归服，声威教化向南传播，祖宗的功业德性，其意义确实深远啊。